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个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黄子佳牧师，愿你打开心灵，接受神仆人属灵教导的喂养，使你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将来与主相见时能献上自己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在这样的苦难的里面，约基别仍然教导摩西要爱神，这是显明他并没有因苦难埋怨神，他没有因为整个民族在这样痛苦的试炼里面就离弃神，他没有想到说，既然神不眷顾我，为什么我要教我的孩子去爱神呢？让我的孩子想别的办法好了，让摩西好好受埃及教育，让摩西好好在王宫里面发展。他心中仍然是爱神，一再的教导摩西，你要爱神，你要敬畏神，你要敬畏爱神的百姓，你要侍奉神。神允许苦难，一定有他的美意。我不知道他的妈妈是不是这样教摩西，可是我们从历史的发展的确证实了，神允许苦难临到以色列人是有他的美意。因为埃及当时是最强盛的国家之一，埃及的文明可以推到5000年前，公元前3000年，第一王朝的时候就已经强盛，然后第二第三王朝就开始盖金字塔，他们那个时候的文化经济政治各面都是强盛的。埃及有他们的宗教传统，他们拜太阳神，他们还有拜很多动物，把各种动物与各种信仰连在一起。如果以色列民族在埃及没有受苦难，一定会被他们宗教同化，一定会渐渐忘记了他们所应当敬拜独一的真神。其实经历许多苦难，以色列人还免不了受到了埃及宗教的影响。当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在旷野的时候，刚刚出旷野，摩西上西乃山40昼夜与神面对面，神给他10诫，因为40昼夜没有下山，以色列百姓就开始毛躁，然后就说摩西不见了，带领我们出埃及的摩西不见了，他们就需要一位看得见的神来带他们，所以就催逼亚伦要打造一个金牛犊，他们把所有的耳环首饰通通丢下来熔烧，然后就打造了金牛犊。以色列人在埃及这么多年，慢慢受到埃及文化甚至宗教的影响，他们也跟着去敬拜牛来当作他们的神。神为什么允许苦难临到以色列人，让他们在埃及没有办法很舒适？神有一个奇妙的作为，我们从历史上可以了解，就是让以色列人不能够安于那个情况，让他们想到应当敬拜独一的真神，应当远离埃及的偶像。亲爱的弟兄姊妹，有的时候神也允许苦难临到我们虽然我们不喜欢。今天也许你看不清楚，你看不明白为什么有这些苦难挫折等过长一段时间你再回头看， 神的旨意总是美好的，神允许苦难，有的时候让我们灵性更加成长啊，苦难才能使我们在神手中变成一个更荣美的器皿，更有用的器皿。摩西的妈妈爱神，不仅在苦难这一面显明出来，也在后来他得这么好的机会来养育他的儿子，这个儿子能够进到王宫里面享受荣华富贵。法老女儿之子，根据当时一些考证，那个时候法老女儿之子是继承法老的第二顺位，法老的儿子、法老女儿之子都有机会继承法老，所以摩西在王宫要受最好的教育。他的妈妈面临到突然之间有这样好的环境，心中也没有改变啊，心中仍然一直教导摩西，你要爱神胜过埃及的王宫，你要爱神胜过埃及的享乐，胜过最终之乐，胜过法老女儿之子的地位，神的百姓才是最宝贵的。真正爱神的表现，苦难富贵都不会改变，真正神是第一，神是最宝贵，神是最要紧的心态。有的时候基督徒在苦难中接受熬炼还容易站得住，在安乐中容易失去自己。爱神的考验有的时候是苦难，有的时候是安乐，圣经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约瑟面临到苦难的考验，他一共13年，从17岁到30岁在苦难中，他被兄弟害，被卖到埃及，被祖母害，下到监牢，被许多狱中的朋友们忘记。不过13年过了，神升他为宰相，在埃及全地宰相荣华富贵都有的时候，他心中仍是敬畏神，他一心是为着神，他想念的是让神的名得荣耀，这是爱神的人。不但他如此，但以理也是如此。但以理被俘虏到巴比伦，没有埋怨神，以后被拣选到王宫，他也没有忘记神，永远神是最宝贵，神是最重要的。许多基督徒在苦难中站住了，在富贵中却跌倒了。我永远不会忘记，大约是20多年前，我在芝加哥回到台湾去之前，有一对基督徒来找我们，找我和师母去帮助他们的婚姻问题。这一对夫妻从台湾来到美国读书打拼，很辛苦的，经过好多年的努力，那么太太自己就不能读书了就带两个孩子，还要帮忙一些打工，先生一直努力，终于读完博士，然后找到很好的工作。在他们这个艰苦奋斗的好多年过程里，两夫妻能够相爱，能够扶持，等到完成了博士以后，工作顺利，钱很多，以后他们就在密西根湖边买了一个很大的 mansion， 有8个卧房，一天住一个，那么一个礼拜还住不完他有8个卧房，这么大的房子，一个大 mansion， 可是什么都有了，先生 开始贤太太大概没有青春，也不貌美了哈，一切青春貌美已经随江流而去了哈，慢慢先生心就往外跑了，以后就认识了其他的女孩子，然后就产生了很多的问题。当我和师母去看他们谈很多话的时候，心中无限的感慨，在那苦难的日子能够相爱相扶持，到了安舒的日子却没有办法相爱了，很可惜，非常可惜。后来他们离开了。弟兄姊妹，苦难有的时候打不倒，有的时候安乐会让你的心远离神。参孙在成功的时候把神忘记了，狄马侍奉了一段年日以后贪爱世界就离开而去了。我们在舒适的环境更显出爱神的心何等重要。约基别不但对神有信心，对神有爱心，第三他也是靠神有智慧，他知道用蒲草编成篮子，用石漆石油做成一个箱子，这个箱子的原文跟方舟那个原文是一样的，所以那个像是个小船一样，不容易打翻的。方舟，挪亚方舟那个比例是现在研究造船的人认为那个长宽高是一个最恰当的比例，不会沉的。所以摩西也制造，对不起，摩西的妈妈她也造了一个像那个样子的方舟，然后把孩子放在里面盖上盖子。在埃及盛产这个蒲草，是一种非常有韧性的植物，这个蒲草功能很多。早期埃及人也把它压成扁扁的来造纸，所以蒲草纸是古代很有名的纸，然后它就放在河中间。这一点为什么要强调，神要做事不过要人尽当尽的责任和本分。摩西的妈妈有信心，她不能说好吧那就把孩子放在水中好了让他去学游泳哈，那不行的哈，他要做他该做的事，他都设想好了，而且可能也考虑到法老的女儿什么时候大概会出来沐浴，那一边都被会包围起来，那么这样的一种设计规划是他所当尽的责任。圣经中间提到许多许多神做事要看看你有没有当尽责任。那一个瘫子要得医治，四个人要把他抬到耶稣所在的屋子，那么人多进不去，还要想办法爬到屋顶去，然后还要把屋顶给拆掉了，然后从屋顶上坠下来，然后耶稣把瘫子医好了。其实我相信主耶稣早知道瘫子过来了，如果耶稣要行神迹他不必这么麻烦，也可以瘫子医好的，不过主耶稣等这些人尽了他们所能尽的努力，耶稣就完成他们的希望和祈祷。当拉撒路在坟墓里面，主耶稣来到坟墓的门口，没有说石头滚开吧，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抬开来，那边石头是很大的，挡在坟墓门口，几个人要很用力才推得开，耶稣要他们先进自己当做的事情，然后耶稣叫拉撒路复活，他身上还绑着带子，要他们解开，让人当尽的本分要尽妥。 摩西的妈妈也尽了他所当尽的一切，想尽办法养了三个月，不能再养了，用很好的芦草编成很好的篮子，放在法老女儿很可能来到的时间和地点，以至于神就奇妙地感动法老女儿的心，让她产生怜悯的心。如果她没有怜悯的心，也就没有下文了。她就关心，然后请啊，然后她也一定交代这个米利暗摩西的姐姐啊，如果法老女儿问你的话，你要怎么答？要答说，去找一个希伯来的奶妈来啊，不要跟她讲是妈妈，讲奶妈就好了。然后就可以一直带养这个孩子成人。摩西的妈妈心中构想了一套计划，从神那里有智慧，尽他当尽的责任和本分。神赐福摩西的妈妈一切所做的，以后果然法老女儿受了感动，然后叫摩西的姐姐把妈妈请来做奶妈，她就蒙了神赐的福气，近前蒙神的福，蒙神的福可以带着这个孩子享受亲子之爱。所以这孩子跟着妈妈，我相信法老女儿可能还有给她一些特别的福利，当时都要做苦工，摩西的妈妈做了奶妈就不必去做苦工了，专心养育这个孩子，那么还给特别的营养品，要养得好，然后给他工价啊，那这是另外还有薪水，所以摩西的妈妈就特别享受到额外的一些福气的。那么养育这个孩子，让孩子真正得着摩西妈妈的信心，得着摩西妈妈爱神的心，也得着了摩西妈妈重生来的智慧。圣经说，以后摩西也因着信离开埃及，不怕王怒。摩西的妈妈因着信违背王的命令，把他藏了三个月，摩西就能够承继了信心的种子。摩西的妈妈爱神，让摩西真心以神为第一，以后摩西果然在王宫里面的享乐都不要了，真正爱神，为神奔跑应当有的道路。一个母亲的满足，母亲影响他的儿子，让这儿子成为非常有用的人才，孩子们的心也最想念母亲。丘吉尔到了晚年成功的时候，有一位记者说，我要把你从幼稚园开始教你的老师把他名字找出来，也要公布出来，因为这些老师能够造就了这么好的一个人才。名单交给丘吉尔之后，丘吉尔给他退回去了，说这个名单一个最重要人物你忘记了，那么那个是谁呢？就是我的妈妈，要摆第一个啊！一切的教育从我母亲所得来的是最重要的。母亲的影响力在孩子们身上是最大的。各位可能知道，法国有一个很有名的画家叫做 Jean Millet， 这位米勒画家，他受到母亲祖母两代的影响，所以不但母亲啊，有的时候祖母影响也是很大，像提摩太受到母亲和祖母的影响，外祖母他们是在一个贫困的农家里面长大，但他很喜欢画画，到了23岁以后就有机会到法国巴黎，他是在法国乡下啊，去巴黎学画，但是那个时候就是差不多19世纪的中叶，法国的巴黎的画最流行的都是一些裸体的画，画出来也很多人买。他的祖母妈妈就一再叮咛他说， 你，我宁可看到你饿死，我不要你违背上帝。请你记住，你现在去学画，你会成为一个画家。在你成为画家之前，你已经成为基督徒。这些话再三叮咛他，他又去到巴黎学画。不过学画非要学画很多裸体画不可，他以后就心里不平安。等他学成功了以后，他就说我不要在巴黎了，他就离开巴黎，他就到了法国的一个乡下地方居住，然后就专门画乡间田野那一些图画。各位大概知道，以后画了一幅全世界非常有名的画，就是蛇穗。蛇穗那个画在田野吃那个穗起来，也画了一个基督教很有名的晚祷，在晚上祷告的一种晚祷的画。这两幅画都存在现在法国巴黎罗浮宫里面，各位去参观的时候不要忘记看这个画。那么这一位画家，他就心中永远没有忘记祖母跟妈妈的交代，他说宁可死，我宁可看到你死，不要看到你违背上帝的旨意。不要忘记成为画家之前，你已经成为了基督徒。母亲在孩子们心中所产生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母亲最大的安慰，那就是孩子们真正照着母亲的期望，能够敬畏神，能够过一个神所喜悦的人生。在这母亲节的时候，一方面祝福所有做母亲的，神赐给你们有一个快乐的母亲节，也继续加添做母亲的信心、爱心和智慧，引导孩子，引导一家更蒙神的赐福，也更得神的喜悦。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让地上的母亲能够成为极其重要、影响儿女、影响家庭的人物。但愿你赐福每一位母亲，更加有信心，更加有爱心，更加有智慧，以至于儿女们能够遵行神的旨意，一家能够蒙福。求主特别看顾赐福在座的所有做母亲的，继续在你恩惠慈爱中，我们谢谢你，借着摩西母亲的榜样，能够提醒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